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
附录六，2015年12月，路透社就胸天问题进行深度报道。为了抹黑达赖喇嘛，中国收买了一个佛教流派。就在验票闸门之外，另一群佛教徒也在等候西藏人的精神领袖。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他们用扩音器一遍遍的高叫，一众鼓手打出有节奏的拍子。当达赖喇嘛说话的时候，人们只听得见盖过了杂音的那一小部分内容。中国对此一定很兴奋。一名由曼彻斯特来这个球场听达赖喇嘛讲话，信奉藏传佛教的英国人比斯利说道，他们真的一定爱死这场面了。在奥尔德肖特的示威是一个模式的一部分，足迹遍及全球的达赖喇嘛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有杂吵的示威者如影随形地追着。用和中国执政共产党对那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谩骂相呼应的话语来指责他。表面看来，这骚动源自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神秘藏传佛教支派，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这个组织抗议活动的教派得到共产党支持，这个教派成为了北京长久以来蓄谋瓦解人们对达赖喇嘛的拥戴的一个工具。达赖喇嘛是个有数百民众向其效忠的政治流亡者，北京指责他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争执起初只局限于西藏高原的寺庙和在印度的藏人流亡社区，但现在则扩展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街道和球场。藏人和外国示威者说，示威活动由一个在美国加州以慈善机构的名义注册，名为国际熊灯社团的伞形组织统筹。这个组织的成员说，他们纯粹是在争取宗教自由，并否认中国插手他们的示威活动。多杰熊灯和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比斯说，他是国际熊灯社团的驻香港发言人，频频在该社团的抗议活动中出现。但是一份外泄的共产党内部文件显示，中国介入了这场争议。那份在去年向官员发出的文件说，熊灯争议是我们对达赖集团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战线。曾经是熊灯运动的重要成员，先前在印度和尼泊尔活动的次扎喇嘛对路透社说，中国资助他和其他人计划及协调该教派在海外的支持者的活动。次扎喇嘛说，共产党统一战线部门的官员操控他们的行动并分配资金，这些官员通过中国境内在印度以及西方藏人流亡社区的高级熊灯僧侣，即该教派的精神领袖，来指挥熊灯的抗议活动。次扎喇嘛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在利用这些僧侣来使得达赖喇嘛显得虚假，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瓦解藏传佛教和分裂藏人社群。依据目击者的说法，中国国有媒体的报道和多杰熊灯网站上的文章，这些高级熊灯僧侣在中国的官方场合被奉为上宾，并且被公开视为在北京粉碎人们对达赖喇嘛的尊崇的计划中出力的爱国盟友。这些高级僧侣的信徒 一个在海外居住的核心西藏人小组是示威活动的领头人。他们走遍世界，发表对达赖喇嘛长篇大论的攻击。他们有一些人出席中国政府的官方活动，并且和北京政府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有联系，但是他们否认中国有插手他们的抗议。这些信徒说，他们纯粹是为了宗教自由而示威，而他们的路费是自己付钱的。重大的潜在威胁。然而，大部分示威者是以西方人为主的受招揽外国人，就像比斯这样。次扎喇嘛说，中国官员只是高级的熊灯僧侣，延揽这些外国人参与示威。路透社没有中国直接资助抗议的独立证据，但是一名印度内政部的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当局知悉熊灯教派有接受来自中国的款项。那名主理印度国内安全机构情报局运作的官员以匿名为发言条件，他说，我们也在密切注意熊灯，因为他们经由尼泊尔接受来自中国的拨款。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路透社有关共产党支持熊灯教派的提问时说，达赖喇嘛在实行宗教独裁。外交部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近年用尽了各种手段，包括暴力恐怖的方式，来迫使某些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西藏人的精神领袖正忙于在印度南部讲课，无暇回答这报道的提问。这场运动对达赖喇嘛的形象会构成多大破坏还不清楚，但是熊灯的抗议者确实产生了影响。现在，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有关达赖喇嘛形成的报道经常也会包括熊灯发言人的批评，他们指达赖喇嘛是个宗教偏执狂，无权代表西藏说话。依据一份经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所言，熊灯的抗议活动变得如此尖利，以至于西藏人的精神领袖收到美国、印度及其他情报机构的警示，说达赖喇嘛的安全目前受到重大的潜在威胁。那个平和是在达赖喇嘛本年两度访问英国之前，为达赖喇嘛驻英国官方代表西藏办公室准备之18页简报的内容。那份呈交给了英国外交部的文件也报告给了美国、荷兰以及瑞士的政府，在达赖喇嘛最近的访问期间加强了保安。该简报并未指控中国政府涉及对达赖喇嘛的安全威胁。一名美国前官员说，国务院的外交人员安全局知道多杰熊灯这个组织，而且不得不对他特别注意。在2007年至2009年，出任国务院亚洲及西藏事务高级顾问的克里说，熊灯信徒对此很激昂，而中国人则以扶持这熊灯崇拜的方式来分裂西藏人。科里此前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工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一个为西藏人争取人权的倡导团体。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说，外交人员安全局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期间为他提供保护，但拒绝透露行动详情。中国对削弱达赖喇嘛威望的努力是一个系统性，往往在暗中进行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目的是使海外的批评者晋升，并使世界认同他的看法。路透社本年的一项调查曝光了中国如何利用挂名负责人来架设一个播放亲北京新闻的隐秘国际电台网络。另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怎样利用一些化身为非政府组织的或政府支持团体 来威慑他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批评者。至于达赖喇嘛这个案例，北京不仅收买了一个佛教团体来挑战西藏人的精神领袖，更运用中国对西方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边缘化他的西藏敌人。一些西方政府官员默然接受了，英国首相卡梅伦、澳洲前总理阿伯特和挪威首相索尔伯格是其中几位在过去一年半选择不和达赖喇嘛会面的世界领袖。阿伯特和索尔伯格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提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
在伦敦被跟踪。北京的策略在英国尤其有效。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并未在西藏人领袖访问期间给他提供官方的保安。依据该18页的简报，在达赖喇嘛本年两度访问英国之前，他的组织者出于对达赖喇嘛安全的忧虑而提出了正式的保安要求。根据组织者的说法，卡梅伦政府拒绝了那个要求。在达赖喇嘛第二次访英之行的尾声，示威者在伦敦街头追逐即将离开英国的达赖喇嘛。当达赖喇嘛在9月21日离开位于伦敦中部的酒店时，他的随行成员说，他们注意到一辆汽车在尾随他们。在伦敦的西藏办公室第一秘书长汪堆次仁坐在达赖喇嘛座驾之后的其中一辆汽车里。我们注意到那辆汽车开得很快，而且冲了红灯，他说，由那一刻起，我们怀疑那汽车在跟踪我们。次仁说，达赖喇嘛的保安队伍报警了，不到十分钟，一辆巡逻车指示那在尾随的汽车驾到一边。次仁表示，西藏人的保安队伍认出那汽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是熊登的抗议者，我们知道那人是谁。伦敦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没有那事件的记录。当被问到为什么英国政府拒绝为达赖喇嘛提供保护的时候，卡梅伦的执政保守党亲西藏国会议员劳顿回答说，我不知道，除了向中国叩头之外，我想不到别的原因了。英国的内政部表示，他不会回应保安事宜。卡梅伦办公室在回应路透社的提问时表示，我们视达赖喇嘛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人物，也在他的历次访问英国之行期间表示了欢迎。我们有力而且一贯地向中国当局提及有关人权的议题。在达赖喇嘛九月的英国之行后的一个月，卡梅伦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张开了红地毯。根据英国政府的资讯，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英国和中国签订了价值接近400亿英镑的合约。三只眼睛和一把利刃。在50多年前，达赖喇嘛在西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之后流亡到印度。今天，那名80岁的宗教领袖对中国境内为数超过600万的西藏人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踏遍全球，宣扬为西藏人争取更大自治权的信息。北京指控达赖喇嘛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这个公开说自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介入了对多杰熊登的崇拜。在寺庙里，多杰熊登的形象是个面目狰狞，有三只眼睛，手持利刃，骑着狮子的神。中国的最终目的 是在那片广阔、资源丰富，而且在战略上至为重要，但至今仍然不满共产党统治的地区，确立不可动摇的权威。自2009年初以来，超过140名西藏人自焚了。达赖喇嘛的一些主要支持者说，达赖喇嘛的国际形象仍然完好，他仍然能够吸引人群。二月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出席了华盛顿的一场早餐祈祷会。在那里，总统说达赖喇嘛是个好友。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个支持达赖喇嘛的团体，其主席影星理查基尔说，那叫人遗憾，但是他们做的事说不上精巧，那是孩子气的指责，就像中国对尊者的批评那样。一份指导西藏官员如何处理熊登争议的共产党内部文件，包含了北京对于熊登崇拜的策略。那份在去年二月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出文件，在今年被泄露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那份指导文件说，官员应避免把有关熊登崇拜的争议公开化，但是他们应该理解达赖喇嘛的阵营正在利用那个争议为分裂祖国、散布不和睦种子的借口。文件补充说，党必须把这个图谋磨成尘埃。那份文件还说，中国官员应该组织受敬仰的爱国的宗教领袖到社区访问，揭露和谴责达赖喇嘛对熊登崇拜的禁止，而认同达赖喇嘛对熊登的看法，试图以此在中国境内寻衅滋事的人必须依法严厉惩罚。国际熊登社团的驻港发言人比斯指着文件中呼吁当局惩罚任何利用熊登争议来聚众扰乱秩序的人，不论他们信仰熊登与否的部分说，我不认为你可以公正地使用这份文件来说，看，这就是中国政府介入熊登争议的证据。刺扎喇嘛的指控。两位藏传佛教的权威，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内特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史伯林，在看过那份文件之后说，他们相信那是真的。前熊登成员刺扎说，那和熊登没有关系，政治才是重点。刺扎42岁，说他以前是熊登教派的高级人物，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负责和中国官员联系，他在2008年离开了那运动。刺扎说，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部门使协调北京方面利用熊登运动来在印度和西方破坏达赖喇嘛声望的领头机构。统战部是负责争取国内外具影响力的非共产党人支持党的机构，权力很大。其他研究熊登争议的西藏僧侣和学者说，统战部是中国试图强化对西藏控制的关键机构。刺扎说，其中一个在近年指挥熊登运动反对达赖喇嘛的统战部主要官员是朱维群。朱68岁，一个资深官员，在刺扎是熊登运动的活跃成员时，他是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现在他是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主任。民族宗教委员会是个向中国的国会提供指引的机构，官方媒体经常以朱作为政府内部的西藏事务权威来引述他的说话。他在演讲和接受访问时嘲笑达赖喇嘛，他的官阶等同省长。朱没有回应路透社的采访要求。刺扎说，他和其他熊登僧侣多次到尼泊尔和中国，包括西藏，在那些地方和朱以及别的中国官员会面。 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刺扎出示了他的其中两本中国护照，显示他曾经15次前往中国。刺扎说，他在2006年最后一次到西藏。在丑化达赖喇嘛的同时，住在中国的媒体里对另一个西藏僧人岗坚喇嘛却赞誉有加。据刺扎和一些研究藏传佛教的西方学者所说，在米兰的岗坚是中国境外最具影响力的雄灯领袖。刺扎向路透社出示了他和岗坚的一些合照。法国的藏传佛教学者兼网站西藏资讯网的主管多登说，岗坚是雄灯运动的强人，他是共产党和中国当局最坚定的支持者。刺扎说，岗坚于1997年在印度组织了雄灯领袖和中国官员的最初几次会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
要人僧侣。根据岗坚的个人网站，岗坚喇嘛和平出版社，生于1941年的岗坚在1963年流亡印度之前，曾经在寺院的大学学习。他后来移居欧洲，并成为了一个意大利的公民。岗坚是中国的常客，他在中国和高层领袖会面，并且在政府批准的宗教聚会得到招待。中国的国营媒体刊登了他和其他佛教名人出席在10月份于无锡举行的一个论坛的照片。印第安纳大学的史伯领和伦敦西敏大学的藏学家安纳德说，他们在中国政府和统战部的活动都看到岗坚的踪影，岗坚在中国享有重要人物的待遇。刺扎说，他开始对自己在雄灯运动中的角色感到疑虑，而到了2006年，中国人对他的疑心越来越大。他在西藏首府拉萨被拘留了25天，但在说服当局他是虔诚的雄灯僧侣之后获得释放。路透社没有刺扎被拘留的独立证明。在2006年稍后的一次美国之行期间，他申请了庇护。刺扎向路透社出示他在2007年获得政治庇护的文件。他表示，现在说出自己在雄灯运动的角色是因为反对达赖喇嘛的抗议使西藏人分裂。从抗议的报道、照片、电视新闻的片段、网上的视频和雄灯的宣传资料等，路透社可以指认出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欧洲参与示威的西藏人领袖。索南仁青是其中一个最容易认出来的人。他53岁，是一个在麻省南迪尔菲尔德居住的石匠，是抗议活动的领头机构国际雄灯社团的藏族发言人。仁青在电话访问中说，联邦调查局曾两度就达赖喇嘛面临安全威胁的事宜向他查问，最近的一次是2012年，当达赖喇嘛访问波士顿的时候，在他家中进行。他们想知道收了中国钱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想杀达赖喇嘛。他说，这是藏人行政中央为了抹黑雄灯抗议者而向联邦调查局传递的荒唐指控。索南仁青还说，中国没有插手示威活动。他自己曾经在美国居住了将近30年。中国肯定很高兴，但我们示威不是为了取悦他们，我们的目标是取回我们的宗教自由。今年， 索南仁钦参加了达赖喇嘛九月访问英国期间的抗议活动。他说示威者自付机票和酒店开支，而国际熊灯社团则支付了示威者在当地的交通和膳食费用。这就是示威最困难的地方，要花很多钱。但不是所有人都要花大钱。根据国际熊灯社团网站上的一则告示，在达赖喇嘛安排了在2014年12月出席诺贝尔得奖者在意大利首都聚会的档期，该社团提供40张从罗马返回曼彻斯特的免费回程机票。该社团还包揽了示威者的膳食和住宿费用。根据公司记录，国际熊灯社团在2014年12月以慈善团体的名义在加州注册。他在其于2014年提交的财务报告中列出了27471美元的资产和69235美元的收入。大部分一般示威者是信奉新噶当巴传承的西方人。这个名叫 NKT 成员说他们的组织没有参与示威。NKT 没有公开信徒的人数，但其前成员估计 NKT 在全球大约有6000个信众。NKT 的领袖兼创始人是格桑加措，一个在1977年移居英国的西藏僧人。根据 NKT 网站上的资料，这是一个在英国注册的慈善信托基金，在40个国家有1200个中心和分部。NKT 提交给英国慈善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该组织在2014年底持有的资金为2180万英镑。负面新闻。NKT 在英国的前成员迈考尔指，示威者当中有许多是成为了北京的代理人也不自知。迈考尔说，有无知的西方人免费示威肯定会使中国非常满意。他在9年前感到幻灭并离开了那个组织。示威活动引起了注意，在达赖喇嘛的2015年美国之行期间，许多媒体包括路透社都刊登了有关示威者和他们的不满报道。在达赖喇嘛于6月在澳大利亚访问的12天里，悉尼《晨风报》和墨尔本的《时代报》刊登了国际熊灯社团的比斯所写的评论文章。比斯也是 NKT 的成员。比斯写道，他成为西藏人的政治领袖已经几十年了，但和世界上其他每一个政治领袖不同的是，好像没有人向他问责，又或是查核一下他是否言行一致。在达赖喇嘛九月的英国之行时， BBC 和 ITV 报道了他被杂吵的熊灯示威者包围下的一次预定排程，两家媒体都访问了比斯。 ITV 那篇既提到达赖喇嘛也提到其批评者的报道，显示抗议活动如何一点点地破坏西藏精神领袖的形象。记者哈德森说，在西方这里，我们习惯了看到达赖喇嘛被描述为一个非常受欢迎、非常受尊敬的人物，但是这场示威以及我所见到的两派之间深切的敌意显示了，在我们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事务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免受批评。北京欢迎这个转变，在每年于三月举行的中国的国会会议期间的空档，宗教事务官员朱维群说，国际媒体变得对达赖喇嘛渐渐失去兴趣了。然而一些藏学家表示，因为达赖喇嘛深入人心的威望，他对熊灯这一神灵的否定，使该教派在中国的西藏地区和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当中的影响力大减。 一些藏人雄登信徒批评，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对他们的歧视使他们在西藏和海外被排斥。他们说，他们被解聘了，得不到商店的服务，而且被迫在精神贫民区居住。一些达赖喇嘛的支持者承认有歧视的案例，但他们说，歧视并不是系统性的，也没有受到达赖喇嘛的赞同。夺目的广告牌。当雄登信徒在1996年开始抗议时，他们很低调，有时候甚至是显得毕恭毕敬。现在他们的态度变得尖酸刻薄。达赖喇嘛行程的每一站都会有雄登抗议者等待伏击。在过去两年，抗议者穿越了达赖喇嘛的保安包围，当面质询达赖喇嘛。在去年五月，根据呈交给英国政府的保安简报，一些雄登信徒尝试在达赖喇嘛在荷兰入住的酒店办登记手续。访问团的组织者说，酒店保安把他们赶走了。在达赖喇嘛于7月9日展开的两天纽约之行前的好几天，一个写着虚假的达赖喇嘛停止说谎的巨型广告牌在达赖喇嘛预定发表演讲的地点两个街区以外出现了，而附近的另一个广告牌则是多杰雄登的画像。据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说，在美国居住的藏人向广告公司投诉之后，两个广告牌都除下了。该公司拒绝透露广告牌由谁付钱。达赖喇嘛在曼哈顿的贾维茨会议中心向把入场券抢购一空的人群讲话。大约100个示威者在街上聚集，一些示威者举起了达赖喇嘛穿着军靴，愤怒地眯起眼睛，手握拳头，踩在一群无助的雄登僧侣身上的画像。同一幅画像在6月于奥尔德肖特球场外也有出现，在那里雄登抗议者的声音盖过了达赖喇嘛的40分钟讲话。